最近啊，这波境外势力忽悠中国青年躺平的拙劣的宣传攻势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群嘲啊。主要原因当然是政府把经济搞得太差了，还想要甩锅，吃相太难看，结果被老百姓抓了个现行，属于是当场逮捕，大快人心啊。但本期节目啊，我想先从政治操弄、洗脑宣传的这个技术层面解释一下如此宣传必然翻车的原因，并向中共这个宣传部门的有关领导同志提出最严厉的批评。太业余了啊，给这行丢人了，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本期节目相关内容，并且呢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这个境外势力忽悠中国青年躺平这个提法之所以天然的就让人反感，根本在于这句话的潜台词啊，是在骂老百姓傻叉。他的这个逻辑是，青年人躺平是因为你们居然傻到蠢到被境外势力忽悠了，所以才躺平了，而我这个看透一切的聪明政府呢，现在在提醒你赶紧醒过来吧。这个本质啊，还是以封建王朝旧社会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自居，在训斥一帮屁民的心态。如果一个现代的政府还用如此攻击性的侮辱性的宣传对待老百姓，那必然反弹。我在看到这波宣传的时候就在想，但凡宣传部门的这些官老爷们能把方案事先拿给个政策研究专业或者是公共关系专业的，哪怕是本科生去看看，都能一眼指出这个硬伤，告他们别这么整。现代社会的老百姓啊，不仅是中国啊，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大家在面对复杂社会议题的时候，极少数能够通过深度理性分析复杂因果来形成立场的，都是偏向于通过认知战队、喜好的战队来快速决定支持或者反对，这是大众传播的普遍规律啊。所以类似像外部敌人忽悠你们这种蠢话，是任何一个政府、政党、政治人物都要避免的话术啊。你可以说外部敌人抢人民、偷人民、害人民，但你不能说外部敌人成功忽悠了人民，你这样不就等于在说人民傻吗？不就是在骂我们智力低下、判断力水平低下吗？那你后续的任何说教都会被我在第一刻就过滤成了敌对信息了，瞬间站到对立面，这是人性的本能。所以说这是一个必然会失败的宣传话术。我也不知道一个有着百年的历史的、一贯号称自己是搞宣传起家的共产党怎么会突然业余到这个德行呢？而且这波宣传还向所有人暴露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中共，至少是中共宣传部门的官老爷们在做方案的时候，内心默认他们宣传的对象，也就是老百姓、青年人啊，都是容易被忽悠的傻子，所以才会做出这种教育傻子别被骗了的话术嘛。这个背后啊，是中共长期的惯有的逻辑暴露了，他们一直觉得老百姓都是傻子。除了这个核心的漏洞之外，我从技术层面呢还看到几个设计上的小问题，显得是很业余的，根本就不像这行人干的。我跟大家简单唠叨唠叨啊。第一点呢，是在这个话术上急着甩锅的痕迹太明显了。这波宣传显然是在调研之后，政府发现青年人对经济下行很不满，想要在思想上呢影响青年人不要不满，同时呢也给政府自己撇清责任。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老百姓最想从政府嘴里知道的是怎么解决问题，然后你这个时候呢，你不说解决，先说哦，问题不是我的责任，真的应该这样说吗？非要这个时候说吗？就算我们都知道习主席他老人家急着甩锅，但你们这帮作为政治操弄搞宣传这一行的专业技术人员，难道不应该三七开的帮他巧妙的甩一下吗？政府担责 30%， 然后再把那70%呢狠狠的甩给境外势力，我想结果肯定会比现在好的，最少你也能化解一些怨气吧。因为中国老百姓不是傻到不知道外部势力有可能渗透的，但当你100%都甩锅给外部，自己撇清之后反过来还教训老百姓，那你想大家怎么看你呢？大家看你就是太急着甩锅了，很急，真的很急。这里我举一个成功公关的反例啊，就是中共这个行业的老祖宗温家宝。温家宝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我们都很熟悉，什么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说实话，像地震这种事儿，又不是他让震的，他为什么要主动担责呢？这个恰恰是正确的公关方式，上来先把责任揽下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这么做就把老百姓的怒气给泄了，伸手不打笑脸人，下边才好沟通嘛。 他要是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地震不是政府的责任，全是天灾，责任在老天爷，我们也控制不了，那老百姓就算没有火也被你拱出火来了，就像这次一样。所以有时候我真想给这帮这个搞宣传的领导都测测智商啊，我估计体制内的平均智力水平应该不会太高，要不然怎么一个智商70的就能把他们领导了呢？第二点错在对哪个境外势力哪个网红含糊其辞，虚空打靶的观感太强了。实话说，我是能够理解为什么领导倾向于不具体讲的，因为这是共产党一贯的治理智慧，模糊处理以后就可以适用更多场景了嘛，就像那个寻衅滋事罪一样，后续随时可以给你对号入座。但你这个是个现代政府啊，大哥，现代政府的官方部门还是国安这种技术部门，您连最基本的有图有真相都做不到吗？您让老百姓怎么幸福呢？所以说这一点啊，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欠考虑的。第三点是这次的宣传有点太单薄了，和以前那种都是矩阵作业多层次作业感觉很不一样。比如说这次只有官方的媒体在发文，警察的那个 AI 宣传视频啊，还有后边各种平台的强推，但是呢他没有同步配上养殖的这些意见领袖的阴谋论。比如以往这个时候就该有那些大 V 出场了，草根化的情绪化的揭批一下某具体境外机构具体的渗透操作，但这次没有啊，这就造成你本身是一个阴谋论的宣传，但却没有具体的阴谋出炉，老百姓听了一半情绪被调动起来了，后边你却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情绪的出口，那他不冲你来冲谁来呢？所以说这次宣传给我的总体观感就是和中共以往的水准比较有一个非常大幅的滑坡，因为中共他是长期对中国老百姓进行宣传洗脑的，其实早就总结出了一套又一套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套路，轻易是不会失误的。尤其是这种假想敌动员的情绪政治本来就是熟门熟路的嘛。这次啊，虽然也是塑造了一个模糊的境外势力作为假想敌，但没有塑造出那种对立感。以前惯用的比如说美帝封锁、苏修逼债、川普贸易战，都是用外部敌人偷走了我们的好日子这种逻辑来转移内部矛盾，政府和群众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痛斥外部敌人啊。但这次我们看政府却没有和群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反而换成了政府高高在上骂你，哎，怎么又跟隔壁小明去玩游戏机了呢？你和小明反而站在一条线上了，狼狈为奸了，造成你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反驳你啊的。所以说现代政府你非要想用一种什么理性揭露阴谋的嘴脸去教化人民，效果都不会太好，太业余了啊，负分滚粗。另外借着这个躺平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部分我想跟大家再说说我个人的一个疑惑，就是中国到底是谁在躺平呢？大家容我多啰嗦两句，我从这个精英政治开始说。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身边有不少老外同事还有以前的同学都喜欢把中共、中国是精英政治给挂在嘴边，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他们这是客套话。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真的是精英治国吗？我小时候看这个周星驰演的《鹿鼎记》，里面陈近南就对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搞天地会，不是真的要反清复明，而是因为这个社会读过书有能力头脑清楚的人呢，都去体制内了，体制外都是头脑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拿这个宗教的口号去哄他们，让他们给我们做牛马。大概意思是这么说的啊，看过的朋友应该有印象。清朝那个时候或许真的是精英政治，精英都是考科举在体制内嘛，但现在好像反过来了，至少在我个人的观察和经历来看，体制内外人的能力、素质、努力程度都是天差地别的。以前节目咱们说过，一个政府单位大家都不干事，能找到一个业务大拿、一两个做事的就很不容易了。多数人尤其是原本还好好的年轻人，进体制内之前呢都还挺努力的，要不然怎么能万人过独木桥考上的呢？但一进入体制之内，马上被这个环境所感染，年纪轻轻就开始以少干活为骄傲，以推卸责任为智慧。我真的觉得像他们这些人放在任何一个私企里面一个月都干不完就被开了，因为私企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体制内呢他不追求经济利益。有时候我就想，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反而不追求经济利益，才把经济搞成这样的。在我这个从小长大的环境当中，去当公务员是一个没本事的表现，因为一个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在体制内会百般的不自在，受限制被折磨。现在的青年人即使挤破头考公，不也是尽快能够到体制内躺平吗？ 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考公务员是为了报效祖国大展身手的呢。那这样一来，无论是从能力还是从心态上，体制内的战斗力和体制外怎么能比呢？一群朝九晚五躺平的人，却要靠体制外起早贪黑的人养着，这难道就是精英政治吗？我之前这几期节目做的几个体制内的著名能人，陈良宇啊、薄熙来啊、李克强、汪洋，很多朋友都说，以前体制内怎么那么多能人呢？共产党你这个体制真是逆向淘汰。其实啊，这就是习时代的时代特色。改开以来，我说的是这个习时代之前的地方官员都需要自己搞钱、搞政绩、搞活市场，官员升迁的硬指标是 GDP 啊，所以也就产生了 GDP 竞赛，能干会搞 GDP 会搞经济的能人更容易脱颖而出。当然这套机制也是有副作用的，比如说用权力推动经济的过程当中必然产生贪腐，以及薄熙来那种形象工程啊、债务等等。但在客观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确筛选出了一批有执行力的和有这个市场经济思维的好干部。很显然啊，习近平对这些干部是嗤之以鼻的，因为他以前在地方上就是以能力不足搞不出政绩闻名，所以上台之后呢，他就把考核标准明确转向了所谓他说的那个正确的政绩观。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呢？就是政治忠诚放在第一位，地方官你不需要再自己去搞经济了，都变成顶层设计，中央给钱。结果就导致有能力敢担当想干点事儿的干部全都被斥为野心家了，边缘化了，或者直接给你反腐就反掉了啊！不会搞经济，不会干业务，只会拍马屁，忠诚的蠢货，而且善于迎接检查的都升官了。对了，这个善于迎检是现在中国各级官员的一个核心素质，有机会呢我们再说。迎检之外，多干多错，少干不错，躺平是最安全的。所以这波说境外势力忽悠中国青年躺平的宣传，让我最反感的地方就在于，中国最大的躺平群体难道在体制外吗？不在啊，在你们体制内啊。有且只有体制内有保障的人，他才有这个条件去躺平。在习时代，中国一切权力资源机会全部是向体制内倾斜的，垄断之下，体制内的人根本不需要做事就能生存。如果这个体制不改变，那他就会源源不断地逼着每个走进体制的人，哪怕是一个原来的好人，都立马躺平。你不躺平是想衬托我们躺平吗？嫌你啊，赶紧躺下。但我们看啊，体制内这帮官老爷躺平，他是躺在老百姓的身上啊。体制外的青年人生无可恋，抱怨几句躺平，可他们真敢躺平吗？躺平了，父母老婆孩子怎么办呢？即使躺平，也是我个人承担成本，顶多是我们这个家庭承担。但他们体制内的这帮人躺平啊，花的却是纳税人的钱，浪费的却是公共的资源，这种躺平才是最可怕的。我刚查了一下，查到一个2020年的数据，说是全国财政供养人员，就是吃这个财政饭的，比如公务员啊、事业编、离退休等等，规模大概在680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大概 4.86%， 也就是每20个老百姓供养一个体制内的人。体制内都是一些什么人呢？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公务员躺平岗位地图，还有什么那个最闲什么神仙单位啊，就是总工会、政协、气象局、老干部局、地方置办等等等等，都是早上8点钟上班，10点半就琢磨着先走了，下午2-3点再来，4点哎又该走了。老百姓明知道你们这个德性还要供养你们，已经是在忍了，你们却嫌供养的还不够努力，哎，再跑快一点啊，轿子再抬稳一点啊，否则耽误我睡觉啊。这个话是怎么说出口的呢？激动了啊！那个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国内的朋友们，最重要的一点，谢谢大家听到这里啊，就是咱们啊要摸透中国政府说话做事的逻辑步骤，听出来这次国安说国内青年躺平是受了境外势力蛊惑的这个说法的弦外之音。什么弦外之音呢？就是你现在躺平啊，是一时糊涂听了境外势力的蛊惑，他作为政府已经好心提醒你了，但如果你还躺平，那就是不听政府的话，有意和政府作对了，就是和境外势力勾结了，这个罪名可不小啊，你还敢躺平吗？
但吐槽归吐槽，苦恼归苦恼，认命可以，躺平却不行。